感谢主哈。那我们一样，在聚会开始之前，按照今天的读经进度，我们先请翻开《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37节，《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到47节，《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到47节。37节，我们大家一起开口念。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哦，感谢主。这个今天我们刚好读到这一段，其实这段也是小弟平常在提到所谓做宣道的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智以及心态。那么重要的心智是什么？我们应当往普天下去，将这个福音传给万民听。这是主耶稣基督所留下的两道命令当中最重要的这一道命令。但是呢，在这样的心智的过程当中，我们却有最重要的一个心态。什么样的心态呢？不是说我们比较口才比较好，或者是说我比较会传福音，或者是说我比较会讲见证，所以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到教会来。其实往往在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今天能够邀请更多的慕道朋友到我们的教会来，或者我们今天的教会能够吸引更多的未信主的弟兄姐妹，他能够到教会里面来，其实往往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其实是神把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这个教会，而能够神把这个得救的人天天加给这个教会，最重要的乃是这个教会发挥了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教会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而乃是这个教会呢，是能够发扬，就如同基督在这个浊世当中能够显示出来的光辉，让众人都能够受到吸引而愿意到教会里面来。那么这是这段经文，小弟每一次在引用到说所谓一个绝对得救的教会，他所具备的一个条件，也就是第一个要有神的灵，第二个他要有能够有真理，第三个呢能够行出神迹奇事来。小弟先做个见证，其实3个礼拜前小弟的家庭也3个人这个感染了 COVID-19， 那可能是我们刚刚好那个自动化展的时候去布展，而且我的儿子呢就先感染了，那就把感染回来之后呢，就换我妻子也感染了。那他们两个人怎么说？其实都有打了疫苗。那第三个感染的是谁？其实是小弟。但是呢，小弟要在这边做见证，小弟从头到尾一针疫苗都没有打，因为我本身过敏性体质，所以要去打疫苗的话，连医生都不敢帮我打，因为我光是吃龙虾，可能都会要了我的命。因为过敏的体质，所以让小弟曾经有2次差一点产生所谓的过敏性休克，所以一般不特别了解的疫苗是无法打疫苗的，所以我的主治大夫不敢帮我打疫苗，所以小弟是没有打疫苗的。 但是当我知道一测试起来阳性反应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到圣经里面那一段，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所提到的，到了那个时候，到了天国近的那段时间，神取走了一个，留下了一个。有时候我也会担心，其实我在感染当中也害怕神到底是会把我取走或者是留下来。而且其实各位兄姐也了解到，在那段时间刚好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也感染了，那么很多弟兄姐妹因为这样而安息了。那么世界上也有很多的人，我们社会上也有很多人也因为感染或许也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其实让小弟想到神为什么会把我们留下来，我也会去想到神为什么会取走的这一个。其实有时候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思考过程里面，其实我虽然没打疫苗，结果我妻子跟我儿子两个人，他们的症状比我严重，所以他们两个人说整个喉咙就如同刀割一样，而且有轻微的发烧。那么小弟从感染那一天开始，我稍微自己知道就好像从肚子里面有一点着火的感觉，那我相信就是应该是发烧的。那我用这个额温枪量的结果大概都在38度3到38度6，但是呢我想一想好像应该没那么烫才对，所以我又用这个温度计量了一下。那么其实在感染的那段时间，小弟一直都是在37度2到一直到37度6这样的温度。有没有药？其实我们就算吃的不管是清冠一号或所有的药，对这个病毒而言其实是没有办法任何治疗，它只能症状的去治疗它而已。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还是需要透过自己的免疫力。所以我心里只能想，我也没打疫苗，会不会恐惧害怕？但是感谢主并没有让小弟恐惧害怕，所以我就是只能跟妻子两个人关在房间里面，既然同病相怜的就睡在一起，所以就认真祷告吧，就拼命的喝水，拼命的喝红茶，拼命的祷告。非常感谢神的，其实我的症状竟然比他们两个都轻。那么儿子的话可能年轻人抵抗力比较好，他不到五天，他大概五天左右就采阴二采阴，然后就 OK 了，就可以马上去上班了。我的妻子大概是7天到8天就二采阴了，那小弟的话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大概到9天才二采阴。为什么在这边做这个见证先给大家听？对多数的人而言，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台湾有300多万人还没有打疫苗，但是我们2300多万人有2000万人已经打了疫苗。其实神取走了一个，神留下一个，谁会被取走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把我们留下来我们却知道。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有时候我们往往越是在病痛当中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考验里面，我们却反而能够去自省，神为什么把我留下来，神为什么带走了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其实我们的生命能够留下来，就如同刚才我们一开始就先唱的这首赞美诗，神是我们生命的君王，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生命的君王。今天小弟为什么用这个题目谁为我伴来作为我们的主题呢？其实最近我刚刚好有被几个教会安排，我们也知道在八月底之前多数很多教会刚好都是宗教教育周，那么小弟有到几个教会为了这几个教会上了宗教教育周的课程，然后也去做一些分享。那么在这些分享的过程里面也听到很多教会的兄姐特别提到了很多教会的问题，尤其提到了很多亲子之间的问题，甚至提到了很多是夫妻之间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的世代，这个世代多数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去推究的时候，多数的问题来自于是有问题的家庭。如果来自于有问题的家庭里面，如果我们要去深究它的很大原因，我相信有超过70%以上往往结果是来自于夫妻之间的问题，是夫妻两个人没有办法去解决彼此之间的 共信或者是共识，所以有很多事情是无法同行的。也因为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份的共信以及共识，无法同行，而来自于教导上面就会产生了冲突，而这份的冲突又带给了我们亲子之间的冲突，甚至就造成了跟上一代之间的一个冲突。所以往往很多信仰的单亲家庭里面，其实很多弟兄姐妹是非常辛苦的。那么这样的辛苦过程里面，我们希望透过今天晚上我们圣经里面的查考，也透过圣经里面的安慰，也透过圣灵的力量，让着或许现在也还是信仰的单亲家庭的弟兄姐妹能够重新得到力量。我相信神给我们的功课，每个人的功课都不一样的，而透过这样的功课，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面的功课里面学习到，原来神都有他的美意存在。在台湾当中，我们还毕竟看到多数的家庭，尤其坐在这边的各位兄姐，我们的很多家庭的弟兄姐妹，其实多数至少夫妻两个已经都是受洗的。其实我们到国外去，尤其回到了国内，也就是回到了我们大陆，我们发现其实一个教会里面，假设一个教会里面是350个人的话，我发现至少有一半以上，甚至可能还不止一半，很多都是信仰的单亲家庭。 也就是说可能只有妻子是相信主的，有的或者是只有、先生是相信主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如何对于信仰的持守，或者是把我们的信仰能够传给另外一半，其实这是一个神所给予我们的功课。那么在这样的功课里面，我们又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信仰能够介绍给我们的下一代，甚至能够介绍给我们的上一代，其实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小弟希望透过四对的夫妻，圣经当中的四对夫妻，他们彼此之间的共信、共识以及同行，来作为我们的典范。其实也千万不要以为全部都相信主了就一定没有问题，没有的。很多在家庭里面虽然一定都全部都相信主了，但是财产分割的一堆，彼此之间不信任的一堆，千万不要以为就通通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今天晚上的查考，能够让我们去了解到什么样的家庭，或什么样的夫妻，或什么样的爱情，其实在圣经里面才是神所要指导给我们的。我们生命的主是谁？我们生命的另外一半是谁？谁才能够陪伴我们一起共走这条生命的道路？我们先请来看一段经文，我们请看希伯来书11章第8节。希伯来书的11章第8节，希伯来书11章第8节，新约圣经323页第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第9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第10节，因为那等候那做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个地方提到亚伯拉罕蒙神选召的时候，这个地方可以告诉我们说，他连往要哪边到哪边去他不知道的。他的家族从加勒底的乌尔到了现在的所谓的大马士革附近，但是神又叫他从大马士革附近，也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地，要往迦南地的方向迁徙。他连要去哪个地方他不知道的，但是谁是他最好的伴侣？只有他同行吗？没有，当然就是他的妻子与他同行。所以我们可以非常了解的从这边看到，亚伯拉罕与撒拉同行，撒莱那个时候是撒莱，当然后来神将他改名叫撒拉同行。所以神选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撒拉却无怨无悔的跟随。我们请看创世纪的11章，我们请看创世纪的11章27节，创世纪11章27节，创 创世纪十一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的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的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前。亚伯拉罕、拿赫各娶了妻子，亚伯兰的妻子名叫做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做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跟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的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但他们走到了哈兰，就住在那里。我们请看十二章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要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个地方这样记载。神其实原本刚开始是选择亚伯兰吗？其实不是，神选择的是他整个家族，所以是先选择了他拉。但是问题是，他拉的信仰，他却从加勒底的乌尔到了哈兰之后，就停留在哈兰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哈兰这个地方是在两河流域里面，而当时的大马士革这附近，整个叙利亚其实以当时的环境是比迦南地来得好的，所以在哈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拉不愿意再迁徙了。那这个家族在这边不迁徙的时候，神又再出生了，神重新选择了亚伯拉罕，所以选择了亚伯兰，请他往迦南地走了。而亚伯兰要往什么地方去，他并不知道的。但是谁与他同行？当然只有他的妻子与他同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谁要当你的伴呢？就是愿意与你同行的。所以在夫妻之间的关系里面，我们经常在探讨到，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小孩子教得不好，我们常常会觉得为什么女儿不听话，为什么儿子不听话。你常常会觉得说，好像是妻子教导不好，当老公的指责妻子说你教导不好，当妻子的指责老公说是你没有教导好，其实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神选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谁与他同行的？事实上是他的妻子与他同行。小弟还有印象，当教会的阿姨介绍我跟我的妻子认识的时候，那因为刚好工作的关系，我也出差到日本去了。那么我的妻子那个时候在日本，那么我请她担任我们公司的翻译，好，那个日语的翻译。那么从东京，好，那到了所谓的大阪去。这个那时候刚好有一部很出名的戏叫做《东京爱情故事》，那段时间刚好有一部戏很出名的《东京爱情故事》。那么我在跟他的对话里面，妻子这样跟我讲：“你好像把我当作结婚的对象。”那我就笑着说：“这位李姐妹，我如果不把你当作结婚的对象，我怎么会追到日本来了呢？”那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去理解到，夫妻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就是这样跟他讲：“你或许我们当时在台湾只有见一眼而已，所以我们那时候见面只有两个小时，我留在台湾，他飞回日本。”但是当时小弟这样子对我的妻子也说了一句话，我说或许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相信我们共同所信仰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其实在信仰的一个基础上面，在婚姻的一个基础上面，最重要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共信。如果能够建立起这个共信之道，那么在沟通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你就不会互相的指责；第二个，我们有沟通的管道；第三个，因为有共同的父亲，所以我们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父亲来作为彼此之间的一个仲裁；第三个，我们还能够共同的沟通的语言是什么呢？今天要吵不要吵了吧，就算要吵到太阳下山了，总是还有圣经可以作为彼此之间可以共同的一个所谓信仰依据，还有一个共同的价值依据。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谁当了亚伯拉罕的最棒的那一半呢？当然就是他的妻子与他同行。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信仰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要去珍惜我们的妻子，当弟兄的必须要去珍惜自己的妻子。我常常有时候在一群好朋友讲，这个有时候大家一群好朋友一起吃饭说，哎，谢先生，我觉得你好像很疼你老婆。我说我自己的老婆不疼，难道隔壁叔叔疼吗？ 所以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必须要去了解，老婆是用来疼的，但是我们却可以从撒拉的身上我们来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撒拉对于亚伯拉罕的尊重。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对夫妻过程里面，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但是撒拉却无怨无悔地跟随着亚伯拉罕。我们再请看撒拉怎么做，亚伯拉罕怎么做呢？我们请看创世纪的18:13。创世纪18:13，我们先请看11。创世纪的18:11，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也已经断绝了。12，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然已经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13，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看到撒拉怎么称呼他的先生呢？他说：“我主既然也已经老迈了。”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两个头，我跟大家讲，一定永远吵不完的。就好像在一个教会里面，岂能够有很多的头呢？所以我们教会的头是谁？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实信仰最大的价值，我们必须要了解。就好像我们在思考所有的过程里面，其实神借着圣经里面很多的人伦在教导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雅歌如同在赞美的是爱情，其实人跟神之间也就如同在歌颂着爱情一样。今天路加福音提到了浪子的比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当过浪子。我们每一个人，哪一个人坐在这边的弟兄姐妹说，我未曾对我的父母亲曾经叛逆过呢？我自己也承认，我也曾经叛逆过，在年少的时候，当我对着我的父亲讲说，啊，这个时代不同了。然后我的老爸笑着跟我讲，你早晚你的儿女也会跟你讲，一定会跟你讲这句话，一定时代不同。然后那时候我笑着跟他讲说，我也心里准备好了，因为我知道时代的变迁，将来我的儿女也会跟我讲，老爸你知道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所以我每个人也曾经叛逆过，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浪子只有在浪子的比喻里面，其实我们的内心世界，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曾经在神的面前都当过浪子一样。我们是否也曾经都叛逆过呢？不要跟我说你没有叛逆过，你告诉我说，我完完全全的遵照主耶稣基督所有圣经的教训。因为我们也会有私心，我们也会有情欲，我们也会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也曾经安息日没有守过呀，我也曾经也认为说，我为什么一定要来参加灵恩布道会，我为什么一定要来参加学灵会，我为什么一定要来参加宗教教育呢？因为我也曾经年少过，我也曾经轻狂过，我也曾经叛逆过。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神借着圣经里面不停地透过人的关系，如同父子般的关系，如同兄弟般的关系，如同朋友般的关系，就如同约伯也讲，我们在年少的时候，我在我的帐篷里面，神待我如同有密友之情。什么叫密友？就是好朋友，无所不谈的好朋友。连流行歌曲都有 Man's Talk， 其实有时候常常在讲开个玩笑的话，夫妻之间可能还不一定讲那么实在的话，但是常常会跟好朋友无所不谈，无所不言。有时候不一定对父母会讲得那么清楚，但是往往却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些知心的伴侣，会愿意去掏心掏肺地讲内心里面的话。所以其实人跟神之间，神常常借着人伦的道理，让我们去体会到人跟神之间的这种感觉。而撒拉是一个顺服的妻子，所以撒拉今天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他怎么称呼亚伯拉罕，我主亚伯拉罕。所以他尊重亚伯拉罕，所以当亚伯拉罕在接待神与天使的时候，当他赶快吩咐撒拉，我们今天要来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当妻子的，怎么说他也是女主人呢？他也是有很多的仆婢耶。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 亚伯拉罕有去吩咐夏甲，亚伯拉罕有去吩咐其他女仆吗？没有呢。亚伯拉罕今天吩咐的是谁？是吩咐撒拉，因为你是女主人，因为你是我的另外一半，就是因为我越尊重你，所以我今天才请你来协助我，来准备这些东西，来接待这些远方而到的客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次都提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是我们却忘记了去提到，其实另外一个角度，这个信心之母是撒拉呀。我们看到今天亚伯拉罕的成功，我们经常会去忘记到来自于这些姐妹，尤其是这个信心之母，这个撒拉的带给亚伯拉罕的信心。其实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小弟在外面开疆辟土，我今天在做生意的时候，我今天也必须要到国外的去跑业务，我也必须要到全台湾去跑业务。我认为今天可以把我的家守住的是谁？是我的妻子啊，与我一起有这个共信之道，能够与我共信，而且能够与我一起有共识，能够与我一起同行的我的妻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了解到，今天亚伯拉罕无论做什么，撒拉都尊重并且执行。所以这些是撒拉带给我们的一个范例。再来呢，亚伯拉罕无条件的相信，而撒拉他也是一样无条件的相信。我们请看创世纪的十五章第一节，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着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然没有无子，你还是我什么呢？并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又没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能够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各位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就亚伯拉罕信，如果撒拉不信，怎么生出后裔来？虽然曾经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亚伯拉罕跟撒拉也曾经短暂的失去了信心，那所以才会短暂的失去信心，才把夏甲推荐了给亚伯拉罕，认为透过夏甲所生的儿子，那么归在他的名下，要当作后裔。但是神却是这样告诉了亚伯拉罕跟撒拉讲说：你们所生的才是为后裔。所以其实今天当撒拉在开始跟随着亚伯拉罕从哈兰到了迦南地的时候，今天是无怨无悔，而且也充满了信心跟随着亚伯拉罕。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尤其弟兄这一边，我在这边要劝勉很多的弟兄，其实要珍惜我们所拥有的另外一半。很多弟兄常常就会认为，我今天好像一家之主，今天赚的钱是我在赚的，我赚了很多钱回来家养家活口。有时候我常常讲，我宁可工作，我也不要带小孩子。其实我公司我的助理，当他政大毕业之后来我的公司上班，后来结了婚，离开就结了婚，生了小孩。那么现在生了小孩之后，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可不可以再回公司了，我说欢迎回来。他回来之后，他现在有两个小孩，一个一岁，一个三岁半。经常他说：哦，谢先生，我觉得在公司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因为回家带小孩是最痛苦的时候。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尤其是弟兄这边，我们必须要了解，他说我宁可再出来外面工作，我也不愿意带小孩子。所以带小孩子比较辛苦还是工作比较辛苦？你工作的时候你不需要24小时整个心通通放在那个小孩子身上，但是当一个女孩子一个姐妹在带着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她今天必须要所有的心思，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重点不停地盯着这个小孩子看的。所以其实当弟兄的，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我们必须要去珍惜我们的另外一半，就如同亚伯拉罕今天也尊重的撒拉。所以今天你不要看他今天在吩咐什么事情，他必须要去了解到我们的家是有女主人的。所以他今天没有直接去吩咐其他的仆婢，他是告诉撒拉，我们为着我们的客人来准备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亚伯拉罕无条件的相信，但是撒拉也是一样无条件的跟随着亚伯拉罕。再来，亚伯拉罕面临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考验是什么考验呢？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22章第1节，创世纪22章第1节，创世纪22章第1节，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我要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我们从圣经里面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会认为说只有亚伯拉罕知道。亚伯拉罕没有跟撒拉讲，亚伯拉罕敢做这个事情吗？在个人小弟的认为，亚伯拉罕一定有跟撒拉研究这个事情。以撒不知道，父啊，我们今天要所献的羊在哪边？但是今天以撒的顺服。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地方，神为了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告诉他说：“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儿子。”特别的讲呢，连耶和华讲得这么清楚，你所独生，你所爱的，要到摩利亚地献给我。今天亚伯拉罕如果没有去跟他的妻子去研究这个事情，没有跟撒拉谈这个事情，我们大家认为亚伯拉罕敢做这个事情吗？我认为他不敢。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今天有这份的信心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刚好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撒拉90岁的时候，才生了所谓的以撒。那时候其实撒拉的月经已经停了，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就已经读到了。所以神既然赏赐了给我撒这位这个儿子，如果神今天赏赐给我，神今天要把他取走了，我相信神将来还是会再赏赐给我。所以今天两个夫妻，实际上来讲，我提到亚伯拉罕，我会讲他是信心之父。个人小弟每一次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认为撒拉就如同这个信心之母一样。如果今天没有一个这样的女人强而有力的在背后支持的这个男人的话，我认为亚伯拉罕不可能成为一个这么有信心的信心之父。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的弟兄能够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侍很多圣工，其实如果没有家里的另外一半能够在家里把他的家照顾得好的话，很多弟兄是不可能有办法能够在教会里面奉献这个时间，奉献这个精神，好好的服侍很多的圣工，尤其是像传道者的工作。今天传道一派遣出来，他无法很多的时间在家里照顾的家庭，如果不是传道娘的照顾，如何能够把这个家照顾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信仰的过程当中，谁才是谁为我最好的伴侣，其实往往就是我们的妻子，就是我们能够跟我们有共性以及共事以及能够同行的妻子。所以我们从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个范例里面，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是我们却也看到了信心之母的撒拉。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所谓的利百加以及这个所谓的以撒。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24章，创世纪24章48节，创世纪24章48节，创世纪24章48节，48节，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到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你们若愿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50节，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51节，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你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出现了，就如同我们在看 歌剧一样的一个场景，一个有信心的老仆人，先为了他的主人向天上的神求，求神赏赐给我这个美好的机会。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婚姻过程里面，在座的不管是年轻人或当父母亲的，我们会为我们的子女担心他们的婚姻，当年轻人呢，也会为另外一半而忧虑。但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像这个老仆人今天所做的这个动作，什么样的动作？今天我们把我们生命的过程交托在神的手里，求神赏赐给我一个机会。其实以前小弟在面对婚姻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教会的阿姨都非常关心我，因为那时候我在教会排第四名，年纪比较大的，也还没结婚。这个阿姨问我说，哎，谢弟兄，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条件？我说我条件这么差，所以不敢提条件，所以我的条件等于没条件。但是我讲了一句话，我说主耶稣若愿意，那我相信另外一半神会亲自把他带到我的面前。这是我们的信心，就如同这个老仆人一样，求神赏赐给我这美好的机会。所以其实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在爱情的过程里面，有时候我们极力去追求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其实往往是神所安排的是最适合的。各位弟兄姐妹，在爱情的追求或家庭的夫妻之间之道的追求，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最好的有时候往往不一定是最适合，但是神所安排的往往才是最适合我们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仆人第一幕的场景，老仆人的祷告祈求，神赏赐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利百加的出现。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的，利百加以及以撒之间，尤其这个利百加，他的信心多好呢？未曾相欠，但是他却愿意无悔的跟从。而为什么愿意？我今天未曾相见，却愿意无悔的跟从呢？因为同样的，来自于谁能够成为我最好的伴？谁能够为我的伴呢？因为有主在前面，因为今天有耶和华在前面，今天耶和华赏赐了这个机会。所以这个老仆人把他面对的以利百加所见到的过程，当他把这个过程讲给了他的家人的听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拉班，也就是他的哥哥，我们可以看到比图利，也就是他的父亲，说了哪一个非常重要的话。所以其实面临婚姻，我们希望当在座当爸爸妈妈的或者坐在这一边的青年，请我们注意五十节这句话才是我们所要学习的，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了利百加一个最棒的优点，利百加今天不管对人或对神的一个尊重。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仆人提出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今天这样祷告，如果这个女子愿意打水给我喝，而且还会主动说愿意打水给你的牲畜喝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神你所安排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利百加怎么做呢？今天利百加不但对人，今天利百加还对着这些牲畜们是非常有爱心的。所以我今天不但打水给这个老仆人喝，我也为你的牲畜来打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时候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今天我们在追求这个信仰的过程，我们是否能得救，我们今天是否能够合神的心意，我们今天所做的是不是神所喜欢的，常常神就好像等待一个功课在那边。今天不是神给不给你，是你今天自己有没有去追求。所以就如同这一段的婚姻，利百加今天不但因为疼爱人，他也疼爱这些牲畜，所以我为你来打水，我也为这些牲畜来打水，所以成就了这一段的佳话。另外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利百加他信心的坚守以跟随。我们请看一下24章的56节，我们请看一下24章的56节，创世纪的24章56节，仆人说，耶和华既然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再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57节，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诶， 这个当哥哥的还有这个当爸爸的很尊重他的女儿，问问他吧。五十八节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五十九节，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真的，现在以色列的后裔就如同这段的祝福一样。而这段的祝福来自于什么？有信心的仆人，有信心的父亲，有信心的以撒，有信心的利百加。现在我们要说起来最不容易的是谁？是利百加。因为他也不知道，不要套一个莫名的国度，我今天也没见过我未来的老公是谁，我也没见过未来的公公是谁，我也不知道那个家庭是谁，我只知道是他是我们的亲戚。但是因为最重要是在哪边？因为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因为共同信仰耶和华真神，所以因为来自于尊重耶和华真神，所以我愿意成为我还没有见到的先生的伴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追求所有的生命过程里面，其实小弟也有我以前的教会的姐姐，她就见一面，今天透过这样的婚介介绍之后，你愿意跟我到美国去吗？不到一个礼拜，她说我愿意跟你到美国去。见了面，他们很快就结婚。所以我为什么一退伍没多久就要去接他的缺，后来一回来就马上去接媳妇子，因为他很有信心的就跟随了这位弟兄就到美国去了。当然他们也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就如同利百加一样，没有见过，今天因为这样子的婚介的介绍，他们见了面，他们愿意结婚，他也愿意跟随着他就到美国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了解，在生命的过程里面有很多东西，当我们今天用人的理性在思考很多事情，以理性来讲，我们无法去判断我是否敢这样子做。如果今天我们用理性来判断利百加所做的事情，是无法用人的理性来理解这些事情的。但是我们却从这一段的婚姻过程里面，这一对的未来的夫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谁能够当我的伴侣，为什么他能够当我的伴侣？因为来自于耶和华。今天如果是耶和华的旨意，因为今天耶和华在我们面前，因为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所以我们不能说好说歹。所以当大哥的当爸爸的对着利百加说，你愿意同这个人回去吗？利百加说，我愿意。所以今天他们祝福他，我的妹子啊，愿你当能够成为千万人的母，也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今天的以色列国都是利百加的后代，我们看到今天的以色列是如此的强大，就如同这段的祝福一样。而这段的祝福来自于哪边？就来自于这段对信心，对于神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利百加信心的接受与跟随，再来我们再来看到利百加的对于这个婚姻的尊重与教养。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24章64节，创世纪24章64节，64节，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呢？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66节，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了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的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其实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以撒也好，或今天我们看到利百加，来自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婚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来自于对神的尊重。我们常常有时候看到夫妻之间为什么争执，我们常常看到到底要听你的还听我的，我最常听到说到底要听你的还听我的。常常有时候在教会的牧养的工作当中，我们最常或者去访问的时候，甚至以前当宗教教育的教员，我们今天为了去访问学生，去碰到妈妈碰到爸爸，结果两个人在老师的面前就吵起来了，因为到底要听爸爸的还是听妈妈的，一个说要到教会来，一个说要去补习。这种冲突经常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去发现，因为这个价值观已经不同了。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利百加跟所谓的以撒两个人之间，当今天利百加看到以撒了，把帕子蒙起来，这是一种尊重。我今天在我的先生面前帕子蒙起来是一种尊重的表现。而以撒今天领了利百加进入了他母亲的帐篷，意思就是说未来就是让你成为这个家族的女主人的意思。所以把这个母亲的帐篷交给了利百加的意思就是你未来你将成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了，并且爱她。最重要这句话哦，并且爱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这些圣经的爱情的故事，在讲这些圣经的婚姻的时候，谢弟兄要在这边先讲一句话，往往一个家庭的乱源不是姐妹，乱源往往是弟兄。弟兄自己是否是有主见？我们可以从刚才先从亚伯拉罕到现在以撒所看到的故事，其实在信仰的过程里面，今天信仰之父，你要先成为信仰之父，你要先成为这个所谓信仰的族长。我们看到先建立祭坛的，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建立祭坛的是亚伯拉罕，看到建立祭坛的是以撒，看到建立祭坛的是雅各。我们没有看到女主人先去建立祭坛。所以今天你既然你认为你是一家之主，那些弟兄在这边讲，你是不是真正这个家庭的信仰祭坛是你这位弟兄建立的呢？你不停地把很多的信仰工作，小孩子为什么不去教会，小孩子为什么教不好，把这些责任怪给自己的妻子，怪给自己的所爱的应该所爱的妻子，就如同以撒爱所谓的利百加一样。有问题的不应该是姐妹，是我们当男人。我们今天常常讲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家之主，那今天我们就如同神把这个产业赏赐给我们，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家庭的产业给照顾好。所以最重要是谁？是我们当弟兄的。我们一家之主要先建立起这个家庭的祭坛才对。如果没有建立一个坚实有保障能够让姐妹获得安全感的帐篷，然后我们来责怪姐妹，是弟兄有问题还是姐妹有问题？是弟兄有问题。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到很多的家庭发生的家庭之间的冲突，有很多问题往往是先来自于所谓弟兄的问题，并不是先来自于姐妹的问题。如果今天这个弟兄你的信仰是够坚实的，你今天这个祭坛建立是够扎实的，你这一份的信仰建立是够能够在神的面前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就如能够像以撒一样，连训练教导出来的仆人都能够尊重神，把神放在前面为指导的时候，那么这个家庭自然而然所建立起来的信仰是扎实的。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在一个所谓教会的牧养过程工作当中里面，或甚至在宗教教育的过程里面，以前小弟在做宗教教育的系负责或各班班负责，每一次来参加所谓的家长会，看到的都是妈妈来参加，没有看到爸爸来参加。等到去做家庭访问的时候，结果都是爸爸在抱怨，你看看儿子等你把他教成什么，你看女儿教成什么。其实谢弟兄每次在当教员听到这些话真的很于心不忍。我认为有问题的是你当爸爸的，不是当妈妈的。妈妈把儿子带到了教会，妈妈把女儿带到教会，结果你自己都不来教会，结果拼命每天都在骂自己的妻子，不愿意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其实谁为我的伴呢？神是我们最好的伴。神透过了家庭关系让我们学习到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当妻子的就如同教会是妻子一样，我们这子女的，我们这些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从何西阿书里面看起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就如同神所要娶的新娘子一样。我们今天尊不尊重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伴侣，尊重主耶稣基督是否是我们的主呢？就如同撒拉一样，我的主亚伯拉罕。所以今天以撒爱妻子，把妻子带到帐篷里面，所以他提供什么叫帐篷？帐篷就是给妻子能够一个真正的温暖的家。我今天能够保障你一个温暖，能够保持，能够建立起你在这个地方能够温暖的跟我一生一世一世之久的。 所以弟兄必须要先去检视的。所以在很多的信仰过程里面，我们既然认为我们是一家之主，我们就必须要先把这个祭坛建立好。所以我们看到的亚伯拉罕所建立的祭坛叫应许的祭坛，我们今天看到了挪亚所建立的祭坛是神与人和好的祭坛，我们今天看到了以撒所建立的祭坛是什么样的祭坛，是一个信任的祭坛。神今天叫我留在腓力士地，所以我没有到埃及地去，所以我今天为神建立了这个信任的祭坛。我们今天看到了雅各所建立的伯特利的祭坛，是神在我孤寂的时候，我没有路可走的时候所带领我的祭坛。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祭坛是谁建立的，是弟兄建立的，是当先生建立的。我们今天必须要把祭坛建立好，所以才能够让我们的妻子成为我们另外的伴侣，一起在这个祭坛面前向神来献祭。所以有时候从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谁为我的伴侣，谁为我伴。上礼拜是我们的中秋节，其实小弟原本想在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想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想一想又太长了，但是如果定千里共婵娟又觉得太文绉绉了，所以后来才想到谁为我的伴呢。所以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能够成为最棒的伴侣，就如同我们跟神之间所建立起来的，神是我们最棒的伴侣，而我们能够跟着神的脚踪行。因为时间的关系，原本应该想要介绍四对的婚姻，结果今天只能先介绍两对的婚姻，就先把亚伯拉罕，我们可以看到的亚伯拉罕是哪边呢？最重要的主题，无论你往哪去，我一定跟随着你。那么今天撒拉带给那个利百加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未曾相欠，我劝无怨无悔的跟从。这像不像是一个我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呢？所以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就如同我未曾相欠，我劝愿意无怨无悔的跟随主耶稣基督。